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昨天晚上发表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他在演说中突出谈到美国经济的改善、美国在反恐斗争中取得的成就，以及美国今后在一系列国内和国际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有分析说，在标志离任开始的本次演说之后，奥巴马将竭尽全力在法律框架内让美国更加繁荣和安全，并且提升美国在全球的利益。那么奥巴马最后一次国情咨文的基调是什么？他在演说中传递了哪些重要信号？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国际事务教授王飞凌博士，王博士通过电话在乔治亚州参加了节目，还有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美国参院前立法顾问和政策主任韩连朝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不过在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奥巴马国情咨文的要点。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晚上发表他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国情咨文，试图确立他的政绩。他呼吁国会参众两院不要展望未来一年，不仅要展望未来一年，而且也要看到未来的五年和十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他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中，先前许诺给美国人带来希望的奥巴马总统说，美国人目光清晰，心胸宽大，乐观积极，但现在为恐怖主义担心。
谁要是攻击美国人，我们就攻击谁。
尽管巴黎和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恐怖主义袭击，奥巴马总统说，外国和本土恐怖分子虽然可以致命，但他们不会威胁美国的生存。不过他敦促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采取行动。
假如本届国会是要认真打赢这场战争，并向我们的军人和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就授权总统使用军事力量打击伊斯兰国吧，投票表决吧。
奥巴马总统还要求国会在古巴问题上进一步采取措施，解除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他还呼吁国会批准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前不久，十名美国水手乘坐两艘巡逻艇被伊朗扣押。奥巴马总统没有提及这一事态，但他对国会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宣扬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伊朗已经减缩了他的核项目，运出了他储存的金属油，全世界由此避免了一场战争。
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利代表共和党人对国情咨文做出了回应。黑利设想，如果共和党人担任总统，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会达成国际协议，让以色列欢迎，伊朗抗议，而不是反过来。
共和党民调专家麦特加盟表示，奥巴马总统对国会的要求不现实。
我不相信他期待本届国会会认真采取他希望的行动，但我想他希望人们认为他对这些事情很在意，那些人将书写他的政绩记录。
奥巴马总统说，他为美国政界继续分裂而感到遗憾，但也批评共和党人唱衰美国。
所有那些有关美国经济衰落的言辞都是政治空谈。
与此同时，一些共和党人通过推特做出回应。竞争总统职位的房地产大亨川普说，奥巴马总统有气无力地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说。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则说，演说回避现实而不是面对国情。白宫希望向美国人传送的政治信息是不要理会共和党人的言辞，要把注意集中于会影响后来几代人的那些事情。美国将在今年11月选出新总统。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知道呢，奥巴马总统在昨天晚上的演说当中谈到了范围广泛的美国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集中在对中国听众和观众更为关注的国际问题上，特别是美中关系问题上。我们知道王飞凌博士，奥巴马总统昨天在讲话当中特别突出谈到了美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他说，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每当出现重要的国际问题时，世界人民不会指望北京或者莫斯科来领头，而是找我们。你认为他的这段话向北京和莫斯科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大家好啊，我认为他这段话是 从一个意义上说是鼓舞美国人的士气，就是振奋美国人的人心。另外呢，也是给他自己这个七年多来执政呢做一个总结。那么他想送的信号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呢不要就是说太过于这个挑战美国，因为美国的实力和在世界上的硬实力、软实力以及领导地位，远远不是中国和俄国能够挑战、能够动摇的，所以他这个信息呢也是相当的明确，就是说中美之间、美俄之间这个力量的差距和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差距仍然是非常巨大，然后呢，他也是向全世界也送了这么个信息，要出事还是要找美国。
嗯，韩连朝博士，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强调美中两国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北京要积极地参加国际事务的管理。你认为奥巴马总统的这一番话是不是对北京的以上的这些说法的一种回应？
我觉得这个话主要还是针对美国民众来说的，因为他这一篇这个整个的基调呢，就是要针对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唱衰美国的这些个说法做出一个回应，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基调。那么顺带呢，就是说美国是强大的，是没有人任何可以挑战的。但是我觉得他因为在整个的讲话中间，并没有多少提到中国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而且好像还是就提到另外一个 TPP 的这个，就是美国在主持制定这个经济贸易政策，而不是中国。所以这个好像总的来说呢，就是说他这个调子啊是比较温和的，主要还是针对美国人民来讲的，而不是释放一种信号针对国际社会或者针对中国和苏联来做出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奥巴马总统说最近我们制定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
对，
那么在亚太地区制定规则的不是北京，仍然是我们美国。
对，
除了对美国民众讲这番话，你认为他这番话是不是也是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比如讲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来发出的？另外，他对北京是不是也有一种暗中的这种警示的作用？
当然有这个因素。一般来讲，在写这种发言稿，总统尤其是国际咨文的发言稿的，他考虑的因素可能很多。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我想主要的基调是针对美国民众，当时他释放的信号呢，当然也涉及到这些问题。我讲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说告诉北京，告诉他这个在亚洲的美国在亚洲的盟友，那美国呢现在的这个国际地位还是没有人敢于挑战，美国还是主导世界这个经济、世界贸易这个政策、国际政策的这个制定，国际规则的制定，任何人挑战这个国际规则呢，那美国都是不会答应的。我想从这点来讲呢，他释放了这种信号。
嗯，王芬玲博士，我们知道近年来美国一直在强调要重返亚洲，重新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中国呢，同时虽然表面上没有对美国的这一声称进行挑战，但是中国提出美国这是在围堵中国。你怎么看待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围绕战略、经济以及其他利益所产生的这些摩擦？特别是联系到不久前围绕南中海主权问题，美国派遣军舰、军机通过中国声称的具有主权的人造岛屿的12海里范围之外，你怎么看待美中两国围绕亚洲领导权以及亚洲利益发生的这一系列的摩擦或者是冲突？
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很大，所以我想我简单的就谈几点看法，也许我们还有时间回到这个问题上，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虽然这个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当中主要谈的是国内的问题，主要是给美国人民打气，鼓舞信心，但是呢，他也表达了就是美国绝对不会从世界领导地位上自动退下来这么个愿望。那么在亚洲也是一样，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对华政策、对中国政策有所改变。那么改变的一个转折点，实际上就是说，我的个人看法，就他在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一段时间以后，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挑战。 那么为了应付这个挑战，就所谓这个重返亚洲这个战略，那还有呢跨太平洋这个经济合作伙伴，就是那 TPP， 另外呢在亚洲地区呢重新就是振兴这个盟友关系啊，然后呢美军在中国南海在东海呢表示的这个强大的存在，另外呢把这个国际规则的制定以及维护呢牢牢地掌在自己手上，鼓舞亚洲盟友的信心，这一系列措施，你要说是围堵的话呢，可能并不是它的主要目标，但是呢，作为对中国的防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我个人的看法是，奥巴马上任大概一两年以后，到现在，他对中国领导人的那个了解和对中国外交政策了解是不断的加深。我觉得还有两点，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出来奥巴马对中国了解的变化。一点呢，他就看出了中国的崛起，或者中国领导人在国外这个外交政策上的这种积极进取，所谓有所作为或者奋发有为，对美国都是一种挑战，对现行世界制度是一种挑战，而这种挑战必须要有所回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估计他也看穿了中国政治上的一些问题，中国体制上的一些弱点，所以他才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去应付这种挑战，而且他也看出了中国的国力其实还是很虚弱。中国虽然在海外花了很多钱，造了很多军舰，但实际上说起来，中国的实力还是远远不够。那么中国国力问题也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满满有信心的，就是说美国领导权仍然会牢固的维持下去。在亚洲地区也是这样。
嗯，王飞林博士，还有一个奥巴马总统在国庆咨文中谈到中国的时候呢，他提到了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吹来逆风，你认为他所指的是什么？是最近中国出现的一系列经济上的忧虑还是困难吗？
是的，我想他的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中国的崛起当然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但就是说这个逆风或者说这碰到的障碍到底有多大？可能呢，因为作为美国总统嘛，他可能知道的信息比我们一般老百姓要多一点。但即便我们一般老百姓能看出来，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那么国内出现很多异常状况，就是经济上有很多异常状况，比如外汇储备的削减，这个出口的疲软，还有呢这个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另外最近股市的问题等等等等，就是说中国经济呢也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就是永远高歌猛进啊，很快就要赶上超过美国等等，所以他可能就是说指出了这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呢也不是说一帆风顺，永远持续下去，而且已经碰到了很多困难。那么这些困难会不会成为这个中国的一个大坎儿？就是中国会不会由此而碰到一个什么这个衰退啊，甚至于危机啊，这个也不好说。但是呢，至少说来，就是跟美国经济相比的话，中国经济现在困难看的是越来越多，碰到障碍越来越大。从这意义上说，美国在亚洲乃至世界领导权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可能并不像大家渲染的那么严重。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美国政府要放弃这个关注，或者说要放弃这个应付的努力。
嗯。韩连朝博士，我们确实就像很多经济专家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世界的经济处于一种低迷当中，包括中国经济也是这样。美国是全世界经济当中非常稳步发展的唯一的一个经济大的经济实体。奥巴马总统在昨天的讲话当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中国的经济目前也和美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我们发现中国的股市出现了大的问题之后，华尔街以及欧洲的其他的股市也会发生非常大的波动。你认为中国经济假如出现问题，对美国经济的增长，对美国的安全与稳定会造成哪些影响？
我觉得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是说这个毁灭性的，或者是这个重创，给美国经济上的重创。昨天的这个国庆咨文的奥巴马重点啊，第一点，当然就是说就是谈的就是经济发展的这个政绩，然后未来呢要怎么样创造更多的这个经济机会，为每一个人创造这个经济机会。那么他提到很多这些个他所取得的成就。当美国经济金融风暴之后，那么还是发展恢复的比较快， 而且呢，这个就业率也是大大的这个下降，就是说增加，
失业率
也在下降，
对，
所以这是奥巴马自己在自己吹嘘的一些证据。但是我想，就是中国从中国的这个经济，就国际经济来讲，现在是联系的越来越密切。那么大家相互的，如果是这个政策上出现失误，然后经济上出现一些个问题，一个地方这个感冒，另一个地方可能就会发烧。但是我觉得，因为美国的经济总体来说是比较健康的，它的这个经济政策是比较这个稳定的，所以呢，中国的对美国的股市啊，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呢，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是一个这个决定性的，因为美国经济的确是非常的，这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大，而且这贸易伙伴是比较多，不会在中国一个问题上这个卡死的那个地方。
好。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几位听众观众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晚上发表的国情咨文的看法。第一位是山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首先我觉得就是说，200多年历史的美国要跟我5000年历史的泱泱天朝作对，也就要当什么世界领导，我觉得太浅薄了啊，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另外，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完全是由李克强个人的无能造成的。他从一开始就当个秘书，从来没有主管过经济，没有当过一个企业的老，就是说领导，就是说完全是脱离的。他都是在从事一些党政关系，没有任何从事经济管理的经验。所以说现在出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现在这个 P2P 互联网金融跑路，就是因为李克强贸然推动什么万众创新搞出来的一连串的乱子。所以我非常建议这个英明伟大的习主席，赶快让我们李小鹏省长来代替李克强，这样中国的经济马上就会好转，然后
在
美国指日可待。
好，谢谢山西的李先生。我想请王飞凌教授来回答一下李先生刚才提出这两个问题。
这位李先生的说法呢，我觉得在中国国内呢有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观点有相当代表性。一个200年历史的美国和一个5000年历史的中国怎么可以对抗？但是这种想法呢，其实呢，是事实上很不准确，观念上非常偏颇。因为美国并不只是200年，美国其实代表了西方文化几千年积累的一个延续。所以从这意义上说，美国历史其实相当的深厚，虽然它这个政权的历史只有200-300年。那么中国5000年这个说法呢，也是值得商榷的。就中国有文字可记载的记录，也就是3500年的历史。另外，这3500年中国经历了很多的大乱，很多的中断，中国被外族，就是汉民族吧，被外族征服，完全征服至少有2次，所以这种对历史观的误解呢，在中国大陆是非常常见，很不幸呢，也很有影响力，但这个是似是而非，没有什么太大的现实意义。2000年、2100年，这个是比5000年、2100年的比较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最重要的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治理、人民的生活的幸福，以及在国际上的感召力和软实力的增长，与美国相比，这才是这现实更重要的。那么他刚才提到关于李克强总理的治国方略，我倒觉得这个中国的经济管理上呢，如果有成就，也不是一个人的成就；如果有错误，可能也不见得是李克强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中国现在经济碰到的问题，可能有一点带体制性的。所以更深入的改革开放，更深入的重大改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的，谢谢王飞凌教授的回答。接下来请西藏的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高先生您好。
你好。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它的制度文化就决定它不但是今天，而且是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在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的真正的伟大不在于它的自由和民主，而在于它的法治，而在于它的宪法权威。中国虽然有法律，但是中国的法律不过是让世界人，你们看看，我中国是有法律的，我是个现代文明国家。习近平先生现在他不要再关心自己的绯闻了，他应该关心一下杨小凯先生的后发劣势的经济理论。我也希望 VOV 一卫视办一期，12月8日在甘肃永昌，一个小女孩偷了一个巧克力，被羞辱之后跳楼自杀。和近期在宁夏银川市，一个叫马永平的因为讨薪问题将一个供销车点燃， 这个你们希望你们办能办这么一期节目。
好的。
因为我相信中国经济不断下滑会制造更多的马永平。谢谢。
好的，谢谢西藏的高先生。现在我们谈另外一个关于这个亚太局势的话题，韩连朝博士。昨天引人注目的是奥巴马总统在他的演讲当中根本就没有谈到朝鲜的问题，也没有提及朝鲜最近声称进行的氢弹试爆的问题。那么你认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不提及呢，还是一种忽略？你怎么看待朝鲜的这个局势对亚太地区，对甚至对美中关系所造成的冲击？
对，这个首先我想，这个奥巴马的这个国情咨文基调，它主要还是一个所谓的竞选的这个政治目的出发的，就是帮助民主党继续保持白宫。所以为什么他提五年，未来五年的这个工作呢，这个大政方针呢，是要从这个角度出发的。那么外交在他这个整个国情咨文中间是一个比较小的一部分。那么朝鲜问题上，朝鲜政策实际上是很明显是美国对朝政策一失败，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好讲的，讲了以后只是造成这更大的这个恐慌。因为美国很多人现在就像在反恐问题上，2011年的时候，那个宾拉登被击毙以后，奥巴马这个民调的声望是非常的之高，到达68%。那么现在呢，加州这个事情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啊，那么他的民调支持率已经下降了37%，所以是这个反对他的，就是他就觉得在处理不好的上涨的57%了。所以呢，总的来说呢，他这样的这个北韩就是朝鲜的问题上，很明显是他的一个政治上的失败，没有能够管控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武器问题。那么当然现在美中之间也在进行这个对话，希望采取更强硬的政策。那么中国呢，我想也要可能也在反思自己以前对朝鲜的这个政策准备，我想可能会采取比较严厉的，是要在安理会更加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来应对这个危机。到底最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现在是一个非常这个一个未知数，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我觉得不仅仅就是说通过更严格的制裁，并不见得就能够让朝鲜的核问题啊得到解决。所以可能还是要有更多的新思维来检讨过去这个六方会谈的问题啊，检讨这个美国是不是能够双边的这个跟朝鲜进行对话，怎么能够保障他的这个执政安全，还有这些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下子能够得到解决的。
好，王飞林博士，同样的话题，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我同意韩先生刚才说的，就是因为美国总统这个最后奥巴马总统最后一次的这个国情咨文嘛，他着眼点主要是今年的总统大选，然后呢着眼点是鼓舞美国士气，是吧？展望未来，在他看来，朝鲜这个爆炸这个所谓氢弹试验吧，可能还算不上一件大事，不值得提一提。另外呢，可能也不是什么特别鼓舞士气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有点不同意，跟那个韩先生的看法有点不同的，就是说，我不认为朝鲜这个试爆氢弹是美国的重大外交失败。相反，我倒是认为朝鲜试爆氢弹是中国外交的重大失败。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损失最大，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可以坏事变成好事，可以为美国重返亚洲，为美国振作这个亚洲的联盟，鼓励这个美韩日韩进一步合作，都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所谓积极作用。而对中国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损失比较大一点，就对中国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外交上的一招输棋，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你认为美中两国在怎样对付平壤的问题上会达成一致的看法，采取比较协调的这种措施吗？反过来，朝鲜问题有没有可能促使美中两国在战略方面的合作会往前进一步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过去这个将近20年来吧，中美之间在国际战略上的共同利益并不多。那么有几个利益是共同的，一个是比如说反恐，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付朝鲜这个核计划。在这上面，中美利益有重合，但有重合并不等于是一致。 就中美之间在对朝鲜如何采取措施的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有共通点，但是也有很大的分歧。我个人不觉得这个朝鲜的核计划和这个试爆氢弹能够进一步的促进中美合作，我不这么认为。但是呢，至少在这方面呢，中美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希望北朝鲜呢不要搞这个核计划，不要搞核武器，或者放弃核武器。但是中美之间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制裁北朝鲜制裁什么地步，有着重大分歧。这个分歧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国家的政治利益，阻止了中国和美国完全合作，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
好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才造成了朝鲜不愿意放弃核武器的这么个现实。
嗯，我现在已经看到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心博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对于奥巴马总统昨天晚上发表的美国国情咨文的讨论暂时进行到这里。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刚才是我们专访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心博士，现在我们继续讨论。参加我们讨论的有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王飞凌博士，王飞凌博士呢是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在我们演播室里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连朝博士，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对赵美心博士采访，我们简单的谈到了一下美国大选的问题。我听到有一些专家，美国的专家认为这次美国大选当中呢，中国问题是一个话题，但是不是一个突出的话题。可是不管谁今后当选，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今后当选美国总统的话，对中国的政策恐怕都会比现在更加强硬，是不是这样？他们
我觉得还很难说，现在看起来还很难讲。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你看这个国情咨文里头谈到的问题啊，基本上大家的这个反应，刚才这个赵美心议员也好，基本上是按照党派来划线的。
那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国会国情咨文当中也谈到，这是美国政治当中目前一个弊端。
对，
任何事情基本上都是以党派划线。
对，但是在他第一次这个做国情咨文演讲的时候呢，他就表示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给人们带来希望和这个改革。但现在这一次呢，最后这一次呢，他承认自己在这个方面是完全是失败的。然后呢，他又转过来了，又想用这个党派的这个不同的观点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挑起一种这个好像阶级斗争一样的，把这个富人、有权有势的人作为一边，把民众作为另外一边。我觉得很多很明显的就是一种反而是不和谐。他本来是要增加这个团结，反而跳出一个不团结的这种情况。那么，而且很多美国虽然是很强大，大家都承认，但是美国存在很多的危机，很多的挑战。这个挑战很多东西他没有涉及到，没有涉及到。比如我给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讲他的这个赤字的问题啊，但是在他主政这个七年以来，这个国家的这个债务啊，从十万亿，现在已经上升到19万亿了。说这样大的这个，实际上是给国家的安全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反过来说呢，这个对中国会有什么就是对未来的这个美国在国际关系上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那么就是因为中国在势力在这个扩展，美国势力在下衰落，那么面临挑战。面临中国带来的挑战，面临世界其他带来的挑战，是非常的这个严峻的。不是说仅仅是这样，我能够通过我的这个一些个言辞就能把美国的这个民众的士气提高的，还需要很多具体的这个措施来保证美国能够面对未来的这些个挑战。
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王女士，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王女士，您好，您听到我们了吗？
喂，你好，宝先生。
您好，请讲。
能听见吗？
听到了。
宝先生您好，再次听到你的声音感到很亲切。我想是我今天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我要说的是， 现在那个中国就是奥巴马提到这个要制定世界的规则，这个性化问题我很感兴趣。中国现在要强调的是，一直强调是和平崛起。那么在美国看来呢，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对美国形成了最大的威胁与挑战。具体表现的就是南海问题了。我想问嘉宾，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在历史上看都是通过战争来达到的。那么中国就我想问问嘉宾，有没有那个王博士有没有可能中国会达到和平崛起的目的吗？是随着中国的强大，那么我才想起你会逐渐发现一个趋势，就是两种文明，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以儒家为代表的叫儒家的文化为代表，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它是以基督代表的文明。那我想随着这中国的经济的强大，会不会出现会不会出现的长期会出现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两国共治世界的情况。
好的，谢谢王女士，抱歉我们节目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能请您讲这么多。接下来我就请王飞凌博士来回答一下王女士提出的问题。
也谈到了很多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非常简单的回答几点。第一呢，我认为王女士提出的这个中国和平崛起这个愿望呢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望，也是很善良的一个愿望。那么可行性也是有的，就是中国和平崛起是能够有可能的，但前提是呢中国要做很多的自身的改变另外呢，王女士提到这个中国代表的西方东方文明，美国的西方文明，这个分野呢是有现在客观上也确实存在的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表征，就是说中西方文明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现在的崛起、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这个方面，其实呢并不是所谓中国东方文明的所谓福星，恰恰相反，其实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在不断改变自己、改善自己的结果。比如说中国现在使用的各种各样的科技，我们享受到的各种各样的现代的福利、现代的技术，完全都从西方进口来的，都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是很有创造力的，也很有创新精神，中国人也很努力，工作起来很辛苦，但不代表中国的古代的制度和文化现在能够完全可以复苏起来，就能和西方分庭抗礼，这个是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中国应该继续向西方学习，继续改变自己，继续改善自己。这样的话呢，和平崛起是有可能的，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但是如果说不愿意改变自己，非要在某些方面固步自封，一定要维护自己过去的那套旧的制度、旧的规范、旧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的话，那么和西方这个观念上的冲突，以至于军事冲突，不也是有可能的？这就是所谓的危险所在。
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请天津的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奥巴马的那个国文资讯我也看完了，其中他提到这个世界出现危机时，人们不找俄国、中国，而是找美国，我觉得这句话很对。据我的观察，在所有国家中，我现在看美国能领导这个世界，这点是我给美国点赞。只要美国一直坚持正义，坚持人权原则咱就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这个 IS 啊，在全球到处的作乱，只有啊美国俄国，然后他用这个炸弹武器袭击了 IS， 最近刚炸了一个 IS 的军库。我们这边的中共领导人是充耳不见，那个见耳不闻，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最后我们请韩连桃博士对刚才山东的王女士还有天津刘先生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他们发表的观点谈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首先谈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的和平崛起。我觉得中国在领导人这个
表面上讲和平崛起，实际上并没有，不是真正的和平崛起。和平崛起前提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个宪政，一个依法治国，现在都是表面上的依法治国，不是真正的这个依法治国。那么在一个两个意识形态有差异的时候，很明显就会有冲突。那么中国领导人已经好几次讲过，也在看十八大报告里头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要用，他不是说王女士谈到的是用这个中国的儒家的文明，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文明来取代西方文明，这个就是很明显，他就是明显的要进行挑战，要取代西方文明，这个我觉得就是不是一个和平崛起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如果中国不走宪政之路，那么这个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要化解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要走一个宪政之路才有可能。在 ISIS 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美国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奥巴马在这一点上，他虽然请了一个这个叙利亚来的难民参加他的这个国情咨文讲话，但是呢，在我觉得奥巴马在叙利亚问题上犯了很多的这个重大的错误，导致这个叙利亚问题这个恶化。那么美国应该采取措施的时候犹豫不决，然后很多不作为造成了现在这个境况。那么美国面临的未来的 ISIS 的这个挑战是非常巨大的。那 ISIS 挑战的不仅仅是西方的文明，也包括世界所有的文明，其中包括这个伊斯兰这个文明。所以我觉得全世界应该起来应对这个东西。但怎么样应对，有没有好的这个策略，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
嗯，好的，王飞林博士，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你再看一看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啊，我是想补充一点关于这个和平崛起以及中国国内的变化。我觉得刚才那个其实国内的听众也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中国有这个良好的愿望要和平崛起，避免战争崛起，但是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和这个规范和变化。在这方面，中国其实是能掌握到自己的命运。如果中国自己不掌握好自己的命运，和平崛起可能就要变成战争崛起。
嗯，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国际事务教授王飞林博士，美国参院前立法顾问和政策主任韩连朝博士，还有美国众议员赵美心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